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把《般若三昧经》这部经呢，那么做一个这个总复习啊。后面可以听得到吗？可以哈。好，这部经呢，我们过去跟大家讲过，它是可以说是念佛这个法门的源头啊。这部经啊，在续品里头一开始呢，就是贤护菩萨啊，他这个向佛请法，他的问题是啊，说这个佛啊，菩萨呢，当行何种沙昧啊？那么可以得智慧的大海啊？那菩萨行什么样子的沙昧可以得入智慧大海？这个智慧大海，这个地方所指的是指那个所谓那个本体的如来法界，能入那个如来法界的大海。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啊这个智慧大开，有了开悟的时候，那很自然的，我们就我们的世间法来看，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调适得很好，可以在一个这个地方啊实现这个有法喜啊的那么的生活，又可以行这个菩萨道，这是世间法。但是呢，正因为是他是这个实现了这个大智慧，我们提升到这个智慧的大智慧的这个水准，我们已经见智本性了，然后我们才跟那个智慧大海，也就是毗卢性海才相应。那个毗卢性海不是一个有形的世界，毗卢性海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真法界啊。那么所以说这个所指的毗卢遮那佛是指那个世界。所以我们的能够产生这个智慧，在世出世间法可以融合为一体，那么它一定是这个啊入于真正的这个大定才有可能。我们能够真正的很安定，产生禅定的时候，有定才有智慧，是不是？所以世间法，不管是你就我们在家菩萨来讲的话，无论你是在家庭啦、感情啦、事业啦、社会调适啦，乃至于自己的人生观啦、德行都完成啦，这些都已经圆满。你看起来是在世间，但是在这些都能圆满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法性就跟如来的那个法性是相应的。那么他问的这个问题说，我应该修什么样子的大定，我才能够跟真正的将来入一真法界，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啊。那么相对的，这个问题问完了以后，他以下的文字他是这么说，他说我有了这个大定的时候，我可以在戒定慧上修得很好，我可以哈真正的端正高才，我很端正，又展现很好的才能才华啊，去行菩萨道啊。那么这个诸经无不解，所有的经典所讲的道理没有不这个了解啊，都能够了解啊。那么得悟空性自在啊，那么得佛的体相用，可以。这个问题问下来问这么长啊，这个你看到续品里头，那么显护菩萨他问的这个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整部经都是沿着这个问题下来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在今天我们就我们的科学啊，那么 所能研究得到的，我给大家解释过的，我们这个脑袋瓜子所用的神经网络来看的话，那么我们看他 James Austin 把它分成这五个啊系统，对，一个系统是知觉的系统，你平常活着就跟这个知觉的世界啊在使用的这个神经系统。第二个呢是我的感情跟情绪的系统，第三个是我的资讯处理的系统，就是我的思考、决策、行动的这个系统。第四个呢是我的直觉的系统，我对一些事情我有一些点子，有一些想法，有一个预判的那个点子是来自于我们的直觉的系统。那都你都可以看到它有它的功能的神经网络在那里，这是科学证验的。但是呢他却发现这四种东西可以调和得很好，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跟感情的系统跟资讯处理的那个思考决策的那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可以调和得很好的时候，自然而然也会调和到我们的知觉系统跟直觉系统。这四个全部调和得好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叫宇宙心的这个系统。而宇宙心并没有一个神经网络专门它表现出宇宙心的这个部分，所以它是调和好了以后所产生的。那我们可以了解说悟性指的应该是指这个，我们说哇我大悟了，那个开悟那个悟性并不是指我们的大脑的思考跟决策的系统，而是真正的我们所谓的开悟，那个禅定的开悟啊。所以禅定为什么叫它禅定呢？啊，那么禅定，因为这个心它真正安定下来，调和的好，它就是禅定。这个禅定就产生了开悟的现象，就是悟了。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说，我们只要好好的修念佛啥呢？也就是说，你心里头很专注的，你念佛而进入了定，那叫念佛定。而你的念法是你心系念的佛，常常感觉到佛就在你身边，而且不止系念的佛，还观想佛，不止观想佛，我常常觉得我像佛学。那么你长期的专注这样下去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产生这一个啊大的智慧啊，那么智慧如海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法门啊，是在一开始开宗明义所以这么讲的。所以佛最后的这个回答的文字是一法行常当习持，只有一个方法，你一定要常常的啊去修习，去行持啊，常当守，你要常常的守护着它。是啥呢？这个大定是啥呢？啊，那么这个啥呢？啊，名现在佛习在前立，就是现在佛就在我的前面，就在我的身边，就是这个修这个法门。这部经问题也在这里，一开始把答案就给你。所以觉得佛给弟子说法，有时候佛自说，有时候是这个弟子问啊，有时呢那么是这个弟子与弟子之间互相讨论，然后再请教佛。但是这个呢是直接请法，然后形成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在这里已经出来了。所以大家应该很珍惜很高兴我们今天得到这个念佛的法门，你心里面常常细念着它，不忘着它，那么你可以持名的念啊，那么叫持名念佛。你同时也可以持名的时候，同时也可以做观想，叫观想念佛，是不是？那你在这个念佛的时候呢，你可以念到一切哦，入于定境，没有什么不需要观，也不需要细念，心 完全在那个地方进入禅定，那叫实相念佛，好像自己就在这个世界里头，就在这个佛的 法界里头。那么所以光是念佛的这个法门所产生的这个定的部分，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的身心帮助就很大，又何况是启发了我们去接触那个如来法界这件事情呢、哦？那么所以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工作也好，在平常家居生活也好，或者待人接物也好，我们能够心细念的佛，而且随时都可以细念的佛，而且欢喜的细念的佛，这件事情是修行上很重要的，而且也是一个修行的艺术啊。我们有时候念佛，这个过去的古德为了帮助我们念佛，除了这部经这样告诉我们，他还告诉我们，其实你在念佛的时候，除了透过啊所谓的观想的念佛、持名的念佛啊，你这个实相的念佛，这之外，它发满很多技术性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叫追顶念，什么叫追顶念？那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每一个音跟着另外一个音，中间没有任何的空隙，你杂念就不会进来，就不会。这种方式叫追顶念。啊，那么一口气十念的方式，你一口气就是啊，这个阿弥陀佛会念的十个阿弥陀佛，那要心很定，你才有办法这样子念，否则的话，你念你也会觉得换不过气来啊。但是它很快，而且每一口气每一口气之间啊，一口气念的是再换另外一口气的时候，你很专注的又进入另外一个实练里头啊。那有各种不同的技巧的方式，那是以后的古德依他们修行的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些方法除了帮助我们维持着这个练能够真正的啊维持的不会夹杂之外，它还动用的一个念佛跟观呼吸结合在一起的。那么你说一口气十念是不是配合呼吸呢？那当然，如果你肺活量不是那么大，你不能练十间，那你也可以五念呢，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就在呼吸里头，我们是很容易入定的。因为这个禅者呢，禅家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啊，他从这个调身开始调好了，接下去调心，把这个心缩回来以后再调息，然后在调身的时候，调这个心的时候呢，它也是从啊一数到十，十数到一，是专注在呼吸里头来得到这个定的。那么我们如果念佛可以念到定，心又细念着佛，然后又观想着佛，你不觉得你的身体里头全部都是跟佛融汇在一起吗？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些西方的研究里头啊，那么这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这一位教授，他也是一个医师啊，也是一个医生，这个 Deepak Chopra， 他的研究他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我们在练的时候，我们心脑子在心细练一件事情，或者是我们脑子里头在想一件事情，或者在烦恼一件事情，或者我们担心一件事情，起这个练的时候，那么你的五腑内脏都有这个讯息，不是只有在你脑子里头，你的五腑内脏，你的这些细胞里头的组织都会有。他甚至于这么说，他说其实我们每一个细胞，我们只是看不到它而已，其实我们的细胞都是整个讯息这个心事作用的受体啊。那么 都有一个接收器一样，所以你不觉得吗？当你很欢喜的时候，很自在的时候，你的身体觉得轻松，觉得舒服；当你觉得愤怒的时候，全身绷得很紧；当你呢，这个不止愤怒，你很想该回洗对方，你恨自己想回洗，就是这个嗔恨又有杀气的时候，你的全身会绷得很紧很紧，是不是这样呢？这身体里头都是有的。那么所以当我们想的极乐世界，观想的极乐世界，我们的修行如果照观无量寿经里头所观的啊，你自己觉得你观想的就是自己就在这个极乐世界里头，而自己内在有像是也像是一个极乐世界，所以你不觉得你全身都已经放松下来，而且你容易入于禅定吗？所以有禅有禅有净土，不是两个有，是净土本身就有禅，禅里头就是有了这个净土，是这个法门的殊胜，是在首品哈、续品里的问世品这个部分就完全表达了。可是接下去这部经往下践行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么我现要练现在佛哦，我心啊这个系念的这个佛啊。如果我的心如果有定义的时候，我的心完全能够落实下来的话，那么这个我们自然而然就得到一切啊菩萨的高恨，我们就得到菩萨的那个高恨，很高的这个德恨啊，这个行持，那一定是透过身口意观行这几个角度来行动的。那么这是行品，他告诉我们，我们是要透过啊身口意啊，我们的身体力行，我们的口在练啊，心意是跟这个极乐世界是相应的，跟这个净土是相应的，心完全定下来了。然后在这个行品里头，他又告诉我们，他说你这样子的时候，那么佛就告诉我们，这个他说如果你这样，你就才能够真正的你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法性相应，你才真的会跟他相应。他还特别比喻的说，人生好像就是梦，我们的人生啊很像梦。我会常常跟他讲，我们人生很像一趟旅行，是不是？我们出去旅行，可是旅行完了一定要记得要回来，但是因为你有念佛法门，所以梦醒来就看到了阿弥陀佛，你旅行回来就回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回到这个净土。你是这个法门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要趁着现在你啊这个知觉的系统还很好，你还没有老到慢慢变成痴呆哦啊，这个部分如果我没有活到有一点岁数来，我还不容易了解这些事情。我也是进入老年期以后才开始会去关心啊，真正老人是什么啊，而且也可以看到自己的长辈，也可以也常常有机会这个安养院的地方啊，这个老养老院的地方，他们找我去给他们做演讲，我就顺便好好的去看一看。你要知道老了以后不止知觉系统不行，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清楚，不是这样而已哦，记忆乱掉了，思考没有逻辑是片段的，是不是？思考东西这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前额脑皮质这个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这一块，它没有办法持续的运作。为什么？因为资讯不完整，都是片段片段的，那输进去的就是片段的资讯，在这一部电脑根本也不能做出什么东西来。到最后我们说高龄的人都免不了到最后变成痴呆，因为你老化了嘛。很少人知道要走的时候还是那么的清楚，所以大家要注意， 防着他一早，趁着现在还清楚，脑子还好，我们好好的练。为什么？你把它练了，练到什么？练到你的潜意识里头去，练到你的阿赖耶识里头去，练到你的如来阿赖耶识里头。这最核心就是如来藏识，让你的如来藏识在那个地方活神活现。有一天就是这个机体不行了，你脱体了，可是你我们自然而然就跟那个世界相应。所以现在当下要卡怕变这里，要自己要下这个功夫，也就在这里。那么能如此，他告诉我们，你自然而然就不退转，你这样子的修行自然就不会退转。为什么？因为你练得深，常常的练，你平常生活工作想起来也有它啊，而且最好把我们的佛法，把这里面所谈的般若，把佛所讲的三十七道品，我们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用。那么跟学佛，跟佛这个行持，跟佛号，跟念佛，跟智慧都融汇在一起了，那我们一定不会退转。所以欲来生我国者呢，那么常念我数数，你常常都想念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话啊，那么这个常常是这样子去守着这个念头啊，莫有休息，如是得生我国。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升到将来，就可以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来。这个法门它的美妙是美妙在这里，极乐净土这个世界，它是不是这啊我们所谓的啊法身的哪个世界呢？不是，它是圆满报身的世界，也就是你可以修行到那个地方去的。到了那边去以后，每一个人你在平常用功修行的层次不一样，那所以才会有九品呢。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高兴，只要你肯念，只要你今天闻了这个法门，多有希望，都可能都可以去。只不过是你去的时候，到底是从幼稚园小班开始练起，还是从博士班开始练起，那就看平常你的努力如何而定了。各位，你了解这个意思的。那么这个法告诉我们，他说你如果能够这样不退转，能这样如是的练，你最重要的就是要修行这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空定，就是这个定，你在念佛的时候练到你无所啊，这个无所着，没有任何的执着啊。那么这个像《金刚经》所讲的无所住啊，你在这个念佛里无所住而真正的入一定。那么第二就是世间空法，这个怎么解释呢？有些人把它解释成说，直接把它解释成说啊，有些申论里头这么说，说世间到最后无非是一场空。我也并不反对这样子的一种叙述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在人世间的时候，你不能讲说还是一场空，从头都空，不可以这么说。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来人间走这一趟，诚如啊，这个《大般涅槃经》里头，他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人生最大的啊一个困境啊一个迷失是在哪里呢？他说把不是父母硬把它变成父母，把不是子女硬把它变成子女，把不是朋友硬把它变成朋友。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他的意思是，其实你跟你的子女家人的关系，其实也是一个缘起的关系，你一定要把它锁着，这是我的子女，而且锁得这么紧，你一辈子都很辛苦啊。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在说做父母亲的人，你不觉得小孩子给你的牵挂是一辈子的，不是吗？啊，但是如果你还是能够慈悲的带领他，还是好好的教化他，但是你没有这种 这种执着，这种缠缚在这个地方，不在这个地方产生结，打这个结，那是不是你的教化会教他们会教得更好，而且你的烦恼跟执着会变得少一点，障碍会少一点。各位，你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么相对的，我们不认识的人，或者是一切有情众生，他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认为把他踢开，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佛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他跟你还是很亲密的，可是我们却认为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相信不相信？你不认识的人跟你还是一样是亲密的。我上次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的，这位英国的医生 Caesar， 他啊，这个在医院里头，他是急诊室的主任。有一天送来了一个人，是他的教授，他是大吐血，赶紧急救，但知道他的肠子、他的胃大出血破了，所以这里面的东西通通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内脏，这整个的一个这个腹脏里头去了，所以尽量把它清洗起来干净，手术弄好了，就在那个这个恢复室里头完了，就送在加护病房里头来照顾。他有一天，他时时就过去给他看一下。有一天他进去看，就在那个门口那里，他看到了照顾他的这一位女士。他看了，他很感动，他停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再走进去，他在那里看着。他看什么呢？他看了这一位女士，帮着这个老师抚抚他的额头，按摩按摩一下他的身体，轻轻的帮他揉一揉，然后在他的耳边似乎在问候他或者安慰他，然后拿起这个抬起头来，拿起他那个这个记录的这个本，这个记录病人的这个板子啊，记下板子上所表现的各种的这个数据，他这个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弄完了以后，他又帮他把脉，然后看到他摇摇头，好像很担忧他一样。这个主任吸着站在那里看着，他说：“